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黎巴嫩总统宣布全国进入为期2周的紧急状态。此前，全国哀悼了在首都贝鲁特发生的大爆炸中死亡的至少78人。这次大爆炸中还有4000多人受伤，多人失踪。
西贝鲁特戈米兹耶大街上的很多年轻人和老人身上都沾满了鲜血。这是一个基督教徒占多数的社区，被认为是黎巴嫩最安全的地方之一。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一直在争先恐后地提供急救，并将严重的病例转送到已经不堪重负的医院。人们看到的是一片混乱和绝望的场面。街上一位受伤的人说：“这就是黎巴嫩。自从1970年代和80年代一场毁灭性的内战以来，目前黎巴嫩处于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之中。”这次大爆炸还恰逢疫情大流行，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些场面令人难过。星期二傍晚，可能是2起接连的爆炸震撼了这座城市，摧毁了建筑物，炸开了门窗。救援人员认为，有许多人到星期三仍被埋在废墟下。贝鲁特港口上空冒出浓烟。该国内部安全负责人谈到，原因可能是储存的爆炸物后，街上的一些人认为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持续紧张局势是爆炸的起因。许多黎巴嫩人，尤其是那些记得战争的人，对自己的厄运感到震惊，也难预料2020年还会带来什么。美国之音赫沃拉贝鲁特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星期三在阿斯彭安全论坛活动上针对贝鲁特爆炸发表评论，他表示爆炸事件是一场意外，并表示美国将为黎巴嫩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Yeah, still getting information on what happened. I most believe it was an accident as reported. And beyond that, I have nothing further to report on that. It's obviously a tragedy, you know. We mourn for the dozens, if not hundreds of Lebanese possibly killed and thousands hurt. And it's just Lebanon struggling right now in a number of ways. And it's just, it's a shame to see it happen. It's when you see the video, it's just devastating. And you wonder, I mean, it's really, really bad. It could have been much worse. But we want to help. I spoke to Secretary Pompeo this morning. We're reaching out to the Lebanese government, have reached out. We're positioning ourselves to provide them whatever assistance we can, humanitarian aid, medical supplies, you name it, to assist the people of Lebanon.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It's a humanitarian thing to do in the wake of this tragedy.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自生效以来，将近半年多的时间里，中国采购美国商品的进度远远落后于承诺。有消息称，两国代表将于本月15日进行会谈，对半年以来的贸易协议的进展进行回顾。
本月15号是美中两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执行半年的一个节点。有消息人士透露说，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会在15号这一天通过视频的方式来举行会谈，评估在过去的6个月里贸易协议执行的情况。此前中方在协议中承诺，在2017年的基础上，在2020年和2021年2年增购价值共2000亿美元的美国的商品和服务，但是受到了新冠病毒疫情和全球能源价格下跌的影响呢，中国实际的采购进度要远远落后于目标。截止到今年上半年呢，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采购总额是不及全年目标的1/4。那么分项来看的话呢，首先在农产品方面，虽然在今年的前几个月呢，中国是大量的采购了美国的大豆、玉米和猪肉，但是从整个的农产品采购方面，中国的采购速度仍然要低于2017年同期的水平。那么另外在能源方面呢，部分是受到了全球的能源价格下跌的影响，中国对美国能源的采购只是完成了目标的5%。另外呢，莱特希泽和刘鹤也有可能会讨论到其他的话题，就比如说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如何处理的问题。我们知道此前特朗普总统呢是表示说，如果 TikTok 不能将这个美国的业务出售给一家美国公司的话，将会对 TikTok 实施封禁。那么在上个礼拜呢，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也表示说愿意将 TikTok 的美国业务出售给美国的微软公司。近几个月以来呢，特朗普总统指责中国处理新冠疫情不力，美中关系也由于港版国安法、关闭领馆等事件持续的紧张。特朗普总统也表示，对美中第二阶段贸易协议没有兴趣。 那么在美国国内的经济刺激法案方面呢，白宫和国会的民主党领袖是在本周连续三天进行了会谈，他们都希望在本周呢能够达成一个共识，并且在下周拿到国会来进行投票。国会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人舒默就表示说，双方呢都做出了一些让步，但是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就比如说这个失业保险以及在房租房贷的补助方面还是有所分歧的。那么白宫方面这个财政部长姆努钦就表示说，如果双方可以达成共识，他们愿意在补助的这个拨款金额上来做出一些让步，以此呢也显示了白宫和国会的民主党人也都希望在本周能够达成共识。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平和卡拉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政府星期二宣布，公共及卫生服务部部长阿扎尔将率团访问台湾。台湾的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对此回应说，这是美台之间外交以及卫生合作的一大进步。
阿扎尔部长将是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访台的最高层级官员。台湾卫生部长陈时中表示，此次访问是美台卫生合作的重大里程碑，对于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相关国际组织非常重要。今年疫情爆发以来，美台双方在公共卫生和防疫上密切合作。美国与台湾在三月发布台美防疫联合声明，阿扎尔在五月的世界卫生大会上公开表达对台湾参与大会的支持。阿扎尔此行预计拜访台湾总统蔡英文、外交部部长吴钊燮、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并且到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参访。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敦促美洲和平解决分歧，他还表示澳大利亚并非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无知，并且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保持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
莫里森八月四日通过视频参加了美国阿斯彭安全论坛，他敦促美中两国履行其特殊责任，维护和建立国际社会的共同规则，尊重国际法，并寻求和平解决争端。莫里森说，澳大利亚欢迎中国的崛起，而崛起的力量需要承担起更广泛的全球和区域利益，而不是狭隘的国家利益或者报复。但是莫里森也指出，澳大利亚希望与中国保持经济联系，因为这是一种互利的关系。他说，期待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看法与美国完全一致是错误的。
美国国会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由，根据一项法律要求哈佛、耶鲁等六所美国著名的大学限时交出过去五年来接受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专制国家数亿美元捐赠的记录。
周一，美国众院监督与改革委员会共和党籍议员乔丹、福克斯和科莫致函芝加哥大学、德拉瓦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校长，引述美国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第117条，要求他们最迟于一周后，也就是8月10号，提交自2015年1月以来收到的来自外国的礼物或与之签订的合同或协议的未经编辑的记录。自2015年以来，这六所大学总共接受了来自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伊朗和俄罗斯五国总共2亿7,743万8,429美元的捐赠，其中近90%都是匿名的。国会要求这六所大学就这些匿名捐赠的来源作出交代。以中国为例，六所大学必须告知捐赠来自中国政府、中共任何附属组织呢，还是来自中国的个人，或是在中国的企业。美国国会获悉，许多国家利用与美国大学教授或研究人员的捐赠协议或合同，将他们的资金的收益或交换条件最大化，而这种收益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兑现。
ASH 就是民主治理研究中心呢，他们最近比如说发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讲到中国共产党呢在中国人民中的这个受到的拥护度了，这个合法性呢那么是超过90%以上。2016年吧，应该也是，就是当时的我们知道明天系的肖建华，当时一笔呢就给2000万呢，就是给就是ASH中心呢。
哈佛大学哈什中心7月9号发布题为《理解中国共产党任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的报告，说2016年中国老百姓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达93.1%。 中国官方新华社转发环球网的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以此报告为例证，反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污蔑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夏明说，中国出资在美国大学建立各种中国研究中心，引进了很多中国的访问研究人员。
哈佛大学或者耶鲁大学或者美国名牌大学的这些头衔呢，那么研究员呢，或者客座研究员呢，或者博士后研究员呢，那么他们呢就可以做各种的研究，最后发布的报告往往呢就成为所谓哈佛大学学者的研究报告，然后再这样就可以通过出口的方式呢，那么再转内销，那么就再由中国的这些新闻媒体再引用，然后再贩卖给中国的国内的这个新闻媒体和老百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经常可以读到了，就是中文媒体就会报道说哈佛大学一个报道，或者是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报道，中国怎么样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中国共产党怎么样受到人民的拥护。
在纽约的公立大学任教的夏明教授说，美国私立名牌大学是中国官宦精英人物梦寐以求的品牌，而美国私立大学对学费的依赖、教授筹款立项的自由度，使得他们跟中国的需求一拍即合。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新奥尔良的奥什纳健康医院是路易斯安那州研制新冠疫苗的两个站点之一，科学家们预计今年十月份就可以看到实验的结果。
由传染病专家、奥什纳健康医院的临床传染病主任加西亚·迪亚兹领导的这项研究，总共有30,000名参与者。他说，这项实验是一个重大的机会。
It's a pivotal trial, looking at a new corona vaccine, which is being sponsored by Pfizer and is one of many that is currently being offered.It will be looking at least 30,000 patients here and across the U.S. and abroad. And so the trial will be short-lasting, and we'll hope to get the information shortly in October, and we'll see how it performs.
这里的实验是全球最大的新冠疫苗研究项目之一，开展人体注射测试。其他实验由美国政府、国立卫生研究院和摩德纳支持，其中一些已经进入全球疫苗竞赛的最后阶段，但是目前仍然不能保证实验疫苗能够真正起到保护作用。路易斯安那州肯纳市的维多利亚·史密斯以志愿者身份在奥什纳参加了注射实验。
I really want to be part of Oxford's efforts to help toreally get a handle on this pandemic and make sure that we're doing things that can really stop this and try to get us back to normal.
大量的研究不只是为了测试这些疫苗是否有效，他们需要检查每种潜在疫苗的安全性，遵循相同的研究规则，科学家最终可以比较所有疫苗的效果和安全性。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星期二对美国的委内瑞拉问题特使提出了激烈的质询，我们来看报道。
在华盛顿，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了针对委内瑞拉人权状况恶化、马杜罗仍在执政的听证会。美国委内瑞拉问题特使艾布拉姆斯谴责了该国的选举计划。
Maduro's recent hijacking of the National Electoral Council and of the major democratic political parties foreshadow how the regime plans to take control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through fraudulent elections in December.
2019年，美国和50多个国家承认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为委内瑞拉合法的临时总统，呼吁马杜罗放弃权力。但马杜罗得到了中国、俄罗斯、古巴和伊朗的支持。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莫菲对艾布拉姆斯说，是时候承认美国对委内瑞拉政策一直是一场无法减轻的灾难了。
We have to admit that our big play, recognizing Guaido right out of the gate and then moving quickly to implement sanctions, just didn't work. It didn't. All it did was harden Russia and Cuba's play in Venezuela and allow Maduro to paint Guaido as an American patsy. And a lot of us warned that this might happen.
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对俄罗斯和中国在委内瑞拉的角色感到沮丧。他问艾布拉姆斯
Are we so incapable of a use of soft power to get two nations, which you suggest don't have a great commitment to Maduro, to back away?
Well, it hasn't worked so far. I think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utin,You know, this is a kind of freebie, in the sense that it isn't costing him any money now.
数以百万计的委内瑞拉人逃离了他们的国家。另一位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政府没有尽力帮助他们。
Yeah, while other countries are generously hosting millions of Venezuelan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ignored my repeated requests to grant 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to some 200,000 Venezuelans in the United States.It has turned away Venezuelan asylum seekers at our southern border. And that is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马杜罗的社会主义政策导致委内瑞拉经济崩溃，造成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委内瑞拉三分之一的人遭受粮食无保障之苦。美国之音塞内华盛顿报道。
多年以来，黎巴嫩一直是中东经济进步的典范。但是由于管理不善还有腐败问题，使得抗议持续不断。目前黎巴嫩的货币急剧贬值，大约有70%的人需要援助。
在黎巴嫩北部的迪迪波里，纳伊拉马哈茂德在购买一张烤饼之前不得不考虑再三。面饼价格十年来首次翻番，原因是负债累累、现金短缺的黎巴嫩政府减少了对面粉的补贴。
The price of one pack of bread is 2,000 lira now. How could poor people with families afford it? It's too expensive.
黎巴嫩政府说，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需要援助，现在许多人都依赖慈善组织。三诺是一家非政府组织，经营着一个食品援助站，并为黎巴嫩面临困境的人提供经济援助。在过去四个月中，黎巴嫩币值下跌了80%，商品价格上涨了3倍多，通货膨胀已经让中产阶级难以承受，低收入群体更是无法承受大多数的日常开销。三个孩子的父亲巴哈失去了生计，无法支付房租，家就快保不住了。
I have no job, no money. I can hardly pay for brea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有些人的处境更为绝望。在一个视频网站上广泛传播的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持枪在便利店抢劫尿布和一点钱。黎巴嫩迫切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100亿美元的援助。但是政客们，其中许多是内战时代的军阀，正在抵制为获得贷款而进行的必要改革。
We need an IMF loan. However, the IMF loan requires a serious commitment from our government, and the ruling elite is not willing to do that because an IMF reform package would mean cutting the monopolies.And changing th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country.
还有能源短缺问题，随着照明灯光的熄灭，许多黎巴嫩人担心他们将面临更加不确定和更多暴力的时代。美国之音沃赫拉报道。
要在美国的大选中投票，选民们需要什么样的资格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要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投票，合格的选民必须是。美国公民在选举日当天或之前年满18岁，并满足居住要求，该要求因州而异。潜在选民还必须在本州选民登记截止日期之前登记投票。非公民，即使是永久居民，也不能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投票。一些州还对有重罪的人或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进行投票限制。对于大选，居住在美国海外领地的美国公民也不能投票。
在其他的重要消息方面，
全国各地关于种族不公正和警察对待有色人种所引发的抗议活动，导致美国城市要求以新方式处理问题。一名退休警官说，洛杉矶进行的一项实验上周扩大规模，可以为变革提供一个模式。菲尔·延基里德斯在洛杉矶市警察局工作39年，有段时间在犯罪率高的东南分局担任队长。他去年从洛杉矶警局的副局长职务退休。2011年，他的上司想要提供更多警员在南洛杉矶的公共住房项目区维持治安。
And you know, my response was that for decades now, I have watched as we put extra cops in their footbeats to make as many arrests as we can, and we're banging our head against the wall. It's not working. And so I would do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 I would put them in to work without the focus being on arrest numbers, like the department has been so well known for, but look at building relationships and breaking down the barriers that are giving the gang members the power over the community.
由洛杉矶市警局、洛杉矶房屋管理局和当地的街坊所组成的联合项目，叫做社区安全伙伴关系。
Amata, my wife, was the appointed by Chief Beck as the coordinator, and there were a number of nights that we spent the evening at St. Francis Hospital, just being there off duty, if you will, with community members who were there because somebody in their family or very close friends had been shot, and being there to support them.
这个社区以暴力闻名，有条路段有个阴森森的名字叫死亡巷。警方和居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是众所周知。延基雷德斯说，警察必须格外努力，比方说为当地青少年球队当教练。
But when you're trying to heal the ills of the past, you have to take that extra step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 understand that you're real.
社区成员公开表达他们的关切和不满。
There was still yelling, there was still anger, but people didn't stamp out of the room and leave. They stayed, and they worked at it, and worked through it. And both the community and law enforcement learned from it.
根据外界审核，犯罪率有所下降，因此更需要扩大实施这个项目。这个计划现在有90名警察，目前正在全市扩展。洛杉矶市市长上星期宣布了这个消息。
So that police officers and community members know each other's names, so that they can sit down together and talk about their neighborhood.
加塞蒂说，扩大的社区伙伴关系是一种新的、不同类型的警务工作。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20世纪最著名的美国广播员之一，在美国几乎无人知晓，但是在冷战时期，从华沙到莫斯科，这位美国之音爵士乐时间的主持人却是家喻户晓。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当苏联向西伸展势力，远到东德后，铁幕之后的日子一片黑暗。从华盛顿广播里传出来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This is the Voice of America Jazz Hour.
许多爵士大腕上康诺福的节目，瑟罗尼耶斯·芒克和迪西·吉莱斯皮也在其中。这个节目在41年间吸引了几百万名观众。
They came to VOA for the jazz and they stayed for the news.
听他们在自己国家无法得知的新闻。
The music of jazz parallels the freedom that we have in America, something that not every country has.
Jazz as an art form was not just a wonderful thing to listen to, but it was something people could learn from without necessarily realizing they were learning from it.
在1956年匈牙利起义反抗苏联统治期间，康诺福激励了东方集团的爵士乐爱好者。
The 1956 program featuring the Hungarian musicians who had secretly sent a tape to Willis Conover.
Here for the world is their living testimonial in the universal language of music.
康诺福陪同国务院的爵士乐巡回演出，走遍东欧、中东和非洲。
Willis Conover.
后来和康道夫合作制作他的节目的美国之音技术人员曾花了很多时间听他的故事。
He was so deep into the jazz world, the musicians knew him, they trusted him, which wa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when he started working at VOA, some musicians would say that he sold out when he did not at all sell out. In fact, what he did was he opened up the rest of the world, mainly the Eastern Bloc countries, to this music.
This is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康道夫1996年去世，但他在青史留名。他把爵士乐的创造力和诞生这种音乐的国家介绍给全世界。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艺术家多米尼克·科科扎今年虽然才18岁，但是他的作品已经在美国的国会大厦展出，而他的创作重点主要是集中在美国的移民危机。
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握着上面写着让我们的妈妈回来字样的标牌。这幅画的标题简单，就叫移民，是今年18岁的多米尼克·科科扎的作品，已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大厦展出。2019年，科科扎赢得美国国会举办的年度艺术竞赛。
I concentrated on the United States immigration crisis, and that was something that I felt deserved an empathetic and legal solution. So when I saw kids that you know looked like me when I was younger, you know, behind cages and in bars and stuff, it was really jaw-dropping that that was even an issue that.Even had to be discuss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that was a thing that was happening.
科科扎说，他的作品受到在美墨边界执行的家庭分离政策的启发。他的画没有被埋没。维吉尼亚州的一个众议员唐拜尔注意到了这些画作，于是突然之间，年轻的科科扎在他父母家地下室的工作室里挤满了记者。
It's supposed to be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sadness that these kids were feeling. It was really an emotional painting that I wanted to portray.
多米尼克和他妹妹在危地马拉出生，但他们还在婴儿时期就被一个美国家庭收养。今天，这位绘画青年住在阿灵顿，距离美国国会大厦只有几公里路。尽管如此，他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源。
It's a model of my family.I live in a primarily white community, so for me that was my personal difference. And so I have my sister and me who were adopted from Guatemala as infants, painted a different color than the rest of the rocks. And these rocks are supposed to represent different families in their communities. And then the water represents how communities are always changing and ever the same.
这幅画也在史密斯尼学会举办的比赛中获胜，并且在华盛顿市中心的赫西霍恩博物馆展出。多年来，经验丰富的艺术家加文·格拉卡斯一直是多米尼克的导师。
He's a very impressive young man, and he has that combination of real drive to learn and improve and further his talent level. It'll be fascinating to see where he goes with his work and career. He's obviously interested in those issues.
多米尼克从小开始画画，当他刚开始上学，他就已经受邀参加当地的展览。
That was an indication that it wasn't just his mom thinking he had some talent. There were other people saying, we'd like to take his work and show it in the county. And after a couple of years of that, I approached the school and said, do you think that he may be gifted in visual arts? And they said, we think so. Why don't you fill out the application and we'll go through the formal process.
2020年秋天，多米尼克·科科扎将在罗德岛设计学院接受教育。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艺术学校之一。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维吉尼亚州阿灵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节目再见。